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是美以事后行动，川普又给了伊朗最后一次机会，是又，而且又是最后一次机会。那现在中间人巴基斯坦的那位参谋长拿着修改后的14点回应，此时此刻就到了德黑兰。伊朗方面说已经收到，现在正在审议，那现在已经透露出美国的一些让步的内容，一会儿呢把现在得到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大家，大家听听怎么样。然后川普昨天晚上和内塔尼亚胡通了一个长时间的电话，非常痛苦的一个电话。据以色列那边讲，内塔尼亚胡气得头发都着火了，这就是为什么两个人打了那么久的一个电话啊，弄得是非常的生气了。他到底怎么办啊？那给大家总结，普京访华搞了个40多页的联合声明，当然呢把那个中俄睦邻友好条约啊，那个呢又延了5年啊，两个人呢进行了又一次的战略抱团。但是你看具体成果，不是签了40多个文件40多个协议吗？一个都没介绍。你要过去两个有重大协议一定得跟大家说个数，对吧？你这具体什么情况？西伯利亚二号那管子插上了没有啊？没有。严格讲成果寥寥，也没什么东西。最后呢给大家介绍中国财政部公布的一些新的数据啊，这里边呢有几个点特别说明问题啊，我给他用了两个词儿，一个是全民豪赌，一个是掘地三尺的搜刮。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昨天呢我休息啊，这个正好呢我也疗愈一下治愈一下，最近呢说的这些东西都比较负面，哎，结果昨天太太就乐啊，你看今天还520呢，哎，我也过个情人节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那说到520，正好是赖清德就职2周年，他呢也做了一个讲话。其他的部分呢，你比如说啊，有的我看了就非常欣慰，台湾的 GDP 这么高啊，整个的政府税收、政府财政状况也非常好，你怎么也得让老百姓分点啊。哎，结果呢是拿出1000亿来吧，给台湾的中小企业来进行一下扶持。另外少子化呀，得给那生孩子怀孕的啊，一个月给5000块钱怎么样，撒了一大把糖豆。我认为这非常好啊，那个何必非得让国民党抢了头香，什么一人发10000块，最后你硬着头皮还得发，最后活都是你干的，好全让对方买走了，国家机器在你手里。这赖清德在这方面啊，他是有点刻板啊，但这个呢这次是不错了。重点我们是看到这个周年讲话，他说两岸问题，特别是在川普说了那番话之后，他在这方面是怎么表态的，这个特别厉害啊。简单说，他说台湾的未来不能由境外势力来决定，要由2300万人民来共同决定。这句话很厉害，谁是境外势力？中共是，美国也是。我不会由美国人来决定我们的命运，也不会由你川普来决定我们台湾的命运，由我们自己来决定。有点泽连斯基的意思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啊非常尊重赖清德，非常看好他，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另外呢他也讲啊，在台湾愿意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和大陆展开健康有序的交流，愿意对话，不接受矮化，珍惜和平，我们又不放弃自由，同时我们不会任人摆布，听人安排。 昨天呢这话讲的绵里藏针，是很硬的啊，这个呢确实点赞啊，却说的不错。或赖清德讲完话之后，国民党也开记者会啊，郑丽文那疯娘们拍着桌子骂了赖清德半个小时，是破口大骂。我大概硬着头皮听了几句，基本上他把中共要说的他全都给说了。所以说现在呢，他正在非常充分的扮演我原来交付给他的任务。所以说在2026或者是2028之前，国民党呢有这么一个女人来当这个党主席，好啊，所以说呢你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一个人选吗？让他们自爆不就完了吗？挺好的啊。来，下边说说韩国，那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这场大罢工干还是不干啊？说的哪天？就是今天啊，那上演了没有啊？最后离总罢工启动最后的一个小时，劳资双方戏剧性的达成了协议。三星电子工会决定暂缓总罢工的计划。然后呢，现在就停了。然后到22号下午2点，然后到27号上午10点，有这么两次机会，一个是听你的新的协议，第二呢，他们要搞一次要不要投票啊，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这件事呢给缓下来了。那大家想，本来这好家伙，这三星对韩国什么概念？那相当于台积电对于台湾的概念，就这么重大。那他一完了，他要都停了，那现在特别是记忆体在全世界这么缺，卖得这么好，为什么海力士挣了那么多钱？这时候你自残，你要自己停了，韩国的出口一下就趴下了，你不是要了命了吗？这是涉及到整个的国运、国际民生这么大事儿。在这儿透个小秘密啊，昨天呢，前天我休息的时候呢，结果有韩国的朋友问我说，大康，你对这件事判断怎么样？我说你啥意思啊？他说我有投资。我说那我跟你简单说两句啊，我的看法，我认为不会发生，因为这个太重大了，这不是闹着玩的啊，总统啊，包括各方面国会啊，最后时刻都参与了，那不是闹着玩的，我认为这件事不会发生。那我不知道今天这位弟兄是不是听我的了，是不是大赚了一笔，这我就不知道了啊。以后呢这事儿我也不敢这没事老这么判断啊，这很多人投资的这是玩命的，我不敢瞎说，但是呢我对这件事的判断大家掂量，这是开玩笑的嘛。他们就是极限施压，达到目的了也就完了，这件事呢我认为基本就算过去了。那说到下一件事呢，高市早苗结束了对韩国的访问啊，跟李在明呢两个人关系也不错，还去了李在明的老家，到那儿呢看了一些表演，两边呢你说搞成了些什么，也没有什么贸易上或者是各方面实质性的突破。那现在最大的话题什么呀？能源嘛，两边呢在能源互换啊，在液化天然气呢取长补短，你帮我我帮你啊，搞了一些合作。另外朝鲜的核问题两个人聊了聊啊，实际上就是维持一个两边友好的关系，并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啊，两边就是啊搞关系串门来了啊，这个呢都挺好啊，两边呢都有好评。下一件事儿这个有意思。今天呢，《金融时报》等几家媒体都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习近平可能要第二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这我往前想了想，是大概一个多月前，王毅不是去了一趟吗？朝鲜那位女外长接待，最后三胖亲切会见。你看上次李强走的时候，三胖插着兜有点大大咧咧不以为然，你看这次王毅去，他态度很端正，各方面都挺好，可能就是为习近平这次访问铺路。现在有消息人士透露也可能下周就去，这件事儿很有意思啊，咱们看看习近平到朝鲜，这件事儿很有意思。来吧，下边呢我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 就是回合嘛。你俄罗斯大炸了一把乌克兰，那乌克兰呢给他来了一个1000多架无人机的大反攻。前两天呢又是500多架无人机，俄罗斯又搞了一把，结果现在乌克兰又打回去，又昨夜今晨又大干了一把，对俄罗斯境内的多个重点目标实施了打击。啊，现在无人机到底多少，这个都没数了。位于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那儿一个卢克石油的大规模炼油厂被击中以后燃起了熊熊大火。这个厂离乌克兰边境780公里，它的炼油能力年产是1700万吨，是国内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它主要炼的是汽油，是一个主要的基地啊，把它给打爆了。另外呢，这儿还有一个位于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那儿有一个大型的氮肥化工厂，距离前线540公里，把它也给断了。另外还有一个泵站啊，还有几个储存罐什么的都给打炸了啊，等于呢，昨天又挺忙的。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在中国这么赶，就待了23个小时就走了。你赶什么呀？大国访问，而且这次呢，一开始就是一个闪回，一个闪访，啊，不准备举行仪式。那最后川普刚走，你不能厚此薄彼嘛。那所以说这个呢，还得给他办，那就更没时间了。那你没工夫谈什么事儿啊？为什么？这家里着急啊，他不敢不回去啊，家里都这样了。所以说现在这场战争对俄罗斯来讲已经变得很贵的，每天他就这么炸，每天这都多少钱啊，俄罗斯你有多少家底儿，多少资源啊，让天天让无人机这么毁这么炸。所以说呢，他现在这变成了一场对普京来说极为昂贵的这么一场战争，这是脑袋疼啊。另外说到另一条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很有意思。乌克兰向新西兰提出了联合制造军用无人机的协议。在这之前，乌克兰和德国、加拿大、挪威和日本都签了无人机协议。什么概念？看前面这四个，有一个算一个，都是这里边的高手，都是这里边很成功的国家。哎，怎么想起找我们新西兰，怎么不找旁边大表哥呀？跟大家透露一个实底，新西兰的无人机在这方面在世界上小有名气，是有他自己的特长的。这就是为什么呢，乌克兰有他自己很强的特点，特别是有他的现场的实验性啊！你有多好的本事你到那儿练去，那是一个试验场。哎，乌克兰向新西兰提出联合制造，两边啊互相取长补短，你看了没有，我们这儿还有这个特点呢啊。等于现在无人机现在打得越来越猛，规模是越来越大。莫斯科机场关闭，网络断线啊，老百姓现在人心惶惶，战场上的战损比打到了1:5，所以说有戏啊，这是有可能的。来，下边呢再给大家说说英国。英国干了一件事儿，这斯塔默别干了啊，差不多就赶紧下来就完了。10多个小时之前，英国政府呢突然做了一个通报，说英国呢签发了一份针对对俄制裁的豁免许可，允许进口在第三国由俄罗斯原油提炼而成的柴油和航空燃油。也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印度从俄罗斯买的油，它炼完的柴油汽油英国可以从印度买，那你这不是间接的就买俄罗斯油吗？他给发了一个豁免的许可，520正式生效，有效期多长时间？无限期。你美国那再不像话，还给了个30天限期呢，他这来了个无限期。然后呢，由内政部内政大臣啊，然后随时进行审核，是这么个事儿。那你这下毁了，那整个在反俄联盟帮助乌克兰的联盟里，你这是个大破口啊！美国那个谁都是心知肚明，谁也管不了，你英国怎么回事？结果大家就急了， 结果十多个小时以后，英国对放宽对俄制裁这个笨拙的决定表示道歉。贸易大臣讲，我们的处理方式确实很笨拙，这完全是我的过错，对此我深表歉意。我们让这次试图达成的目标给外界留下了非常错误的印象。我们对不起啊，我错了，这事儿算了。就斯坦默就别干了，这个原则问题这个都犯，你知道不知道啊？还是内政部他们自己干的，你怎么回事啊？这确实令人愤慨啊。来吧，下边说是古巴。那天我们给大家预告的美国司法部决定在美国时间礼拜三宣布要对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和其他五个人，那五个人都是现在政府里的高官啊，提出正式的起诉，指控他们串谋杀害美国人。这是1996年，当时他们击落了两架从迈阿密啊古巴民运飞过来的飞机，人家其实没干嘛，在这儿旁边撒撒传单什么的，人家没想入侵你的领空，结果他们把人给打下来了。那你杀害美国人，这还得了了？这件事儿呢，严格讲，只要这事儿一放出来，就没有回头路了。那不可能哪天说这事儿就算了，跟古巴既得利益集团完成勾兑了就算了，那不可能的。所以说，有劳尔加上其他那五个人，加起来六大家族都有人。这事儿我也就不明白了。那你和既得利益集团还谈不谈啊？是现在明显进展的不顺利，但你这一起诉，你把大家的道都给断了，这个我有点不太明白啊。下边呢，咱们再观察。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这件事儿呢，今天各大媒体都在报道，这有点实在是太出圈了。美国司法部呢和川普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标志性的就是永久禁止美国的国税局对川普过往的纳税申报进行任何的审计，以后就不能再审计了。什么概念呢？这件事儿啊，我把从头跟大家说说。之前呢，川普说你国税局泄露了我的隐私。之前大家都知道吗？他一年作为亿万富翁，你就交700多块钱的税，有一年交了400多吧，你这不是蒙鬼呢吗？你们怎么搞的呀？对吧？当时把这事儿有所泄露，当然民主党呢也曾经，哈里斯他们都调侃过这个数据。川普对国税局，你肯定你们泄露的嘛，很恼火。结果现在呢，他当总统，那国税局局长是他新任命的，都是自己人。那好，我起诉国税局，就因为当年的那个泄露，我索赔100亿美金，等于起诉自己的部下给自己赔100亿。最后这官司打到法院那儿，法官就问他们，你们觉得这么做合适吗？你们告诉我这个官司能进行下去的理由。那法官肯定是不支持啊。别忙，川普他们有办法。那法官不支持是吧？不用你了，我们自己和解。你看，有起诉啊，有原告，有被告，你法官在这儿来这套，得，我们自己和解。哎，这个就不用你法官了吧。那怎么和解的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些内容，一会儿给大家咱们说说啊，都怎么合法的呢？首先第一，哎，川普，那我撤诉，我不告你了，但你得给我做点事儿，永久豁免过往的债务。也就是川普家族和他名下的企业，任何目前正在审理中所有的审计、追讨或者是起诉全部豁免。现在他们有关联的有多少？1亿美金，大概是要补税的啊，有这么多，免了，不要了啊。这哎，川普撤诉了吗？我不告你们了，你们得给我做点事儿，你得赔我。好，永久豁免，这是一啊。然后就撤诉了吗？然后不行啊。然后司法部呢，在和解中成立了一个价值18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基金，来补偿那些 自己认为在拜登政府期间受到政治迫害的川普的这些盟友，你比如说朱利安尼啊，那大海妖什么鲍威尔律师啊，那些人原来都帮着川普打官司，最后都倒霉了吗？哎，司法部用全国纳税人的钱，等于就是赔了川普18亿，然后呢，这钱就由川普随便就他由他来控制。然后你看，原来受气的那些啊，1月6号当时被抓走的那些，哎，我就给你们赔款吧，这18亿变成了他的一个小金库。那有人讲，你这也太过分了，哎，咱必须把这事儿说清楚啊。他这次的和解是从今天以前的所有的税务不能审计了，就是他了，黑不提白不提了，偷了多少税什么的，那都不许查了，以后的该干嘛干嘛，还进入常规审计啊。这件事呢，咱们必须把这给说清楚。哇，那你这玩意儿也活不了啊，一个无中生有的一个案子，到了法官那儿，人家就问你们这么干合适吗？人家自己上演了一出和解，然后把以前的事儿全都豁免了，然后纳税人还赔他们家18亿。好家伙，这件事儿我跟你讲，习近平和普京都干不出来。现在这美国，我们一直讲美国250周年，250嘛，今年，好家伙，那靠什么啊？屹立不摇，成为全世界的老大，制度，制度，制度。原来我们一直替美国吹这个，到现在这有什么制度啊？什么呀？这叫，这就是美国的法治，这就是美国的制度吗？这确实是令人发指。还是那句话，有人管没人管，就这样了吗？未来的2-3年咱们就这么玩，就这么明来啊。好，那下边呢再说说补选，也不叫补选了，共和党内的初选，他们来决谁作为他们的候选人参加今年的中期选举。6个州的党内初选涉及到有参议员、众议员、州长啊，那个州的司法部长或者叫总检察长这样的要职，还有一些法官啊等等。那在共和党内部呢，川普提了一些人，他支持背书了一些人，另外还有他反对的一些人。结果昨天初选显示，川普背书的37个候选人全部获胜，37-0。今天川普呢也很得意啊，这儿9-0，那儿10-0啊，他都摆了一个图什么的，很高兴了。最后大家都关注的那位托马斯·马西在肯塔基州的初选中 45.6 比 54.4 输给了川普背书的那个啊，叫加尔·雷恩，一个退伍老兵啊，最后他输了。加尔·雷恩这边呢，总共就为了争一个党的一个候选人，就这么一个初选花了$3,300万，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一次初选。以色列金主他们在最后一周还砸进了300万，登广告来支持这个加尔雷恩。所以说随着这37-0，随着马西的失败，那现在大家都看了，整个共和党原来那么多民调也是嘛，80%以上都支持川普，并没有溃散啊，川普仍然牢牢掌控着共和党。为什么大家谁反对他就没有好下场，谁也惹不起背后以色列财团提供的$数千万的援助，谁敢反？川普提一人，你跟他作对，那好，那$数千万就用向那个人，然后骂你，把你们家祖宗八辈全都给你翻出来，就这么厉害啊，一个境外势力就可以做到这一幕，非常可怕了。那马西那儿怎么就这么输了呢？难道共和党内部的人就真的没有这种起码的良知了吗？他为了爱泼斯坦案勇敢地揭开了这个黑幕，他是里边主要扛大旗的，成为川普的死对头。他自己也讲，我在 90% 的议题上都是共和党议题，我都支持，但是这10% 你比如说这场伊朗战争，包括爱泼斯坦案子，他都我是不一致的。那都什么人支持马西，或者是支持另外的人呢？人家这儿呢，把最后的得票最后给拿出来了。在18到29岁的人里面，有 78.5% 的年轻人支持马西，支持那个加尔雷恩的是 21.5%。 马西赢了年轻人，但对不起，年轻人的投票率太低，不到 10%。 然后30到44岁的 64.9% 的人支持马西， 35.1% 的人支持加尔雷恩，他也赢了30到44岁。然后45岁到64岁的这部分人，中年人，马西也是 53.3 比 46.7， 他也赢。输什么了？输了65岁以上的。在这里边有 65% 以上的人支持那个川普的候选人，只有 35% 的人支持马西。也就是在肯塔基的这一片里边，中年以下的人马西都赢了，最后输给这帮老头老太太了。没招，你别的是支持，投票率低啊，老头老太太绝对出席啊，他们那没事干退休了，那我肯定投啊。所以说这帮人就是马格的铁核心，这个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了啊。所以说这个那你没辙了啊，这个你也别抱怨啊，啊，那怎么这么一帮人，你说哪都没用了，人家信个什么，这个你得尊重啊，这个你没办法，这个你没，这没必要抱怨了。当然呢，最后两边那也开发布会啊，因为这事很全国瞩目嘛。马西这边一出来就跟大选举一样，下边站满了人，最后他出来呢，他也做了一个演讲。然后那边呢，加尔雷恩啊，也一个演讲就很惨淡了，一帮老头老太太，就那么我看有二三十个人，哎，那但是人家赢了，就因为以色列那帮人砸大钱，最后老头老太太全顺过去了，这你就没辙了。最后在最后的这个啊这个发感言的演说中，马西呢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是今天是爱泼斯坦文件透明法案第六个纪念日。他说到目前我们已经扳倒了20位 CEO, 一位大使，一个王子，一个总理，一位文化部长。才六个月的时间我们就干掉了他这么多人。而我在国会还有七个月的时间呢，到明年一月份呢，你们看着。哎，这事儿他还没顾忌了，咱们就来吧。所以说别看这次马西他落败了，当然有可能成为独立候选人，我不代表你共和党了就完了呗，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已经当了十多年的众议员了，很多人是很喜欢他的啊，民主党那边甚至进行逆向投票也可以支持他的，最后真的选这个议员的时候他可能还是他啊，最后呢，因为我就不代表共和党就完了呗，这个不知道他会不会独立参选，但是就这种人就成为了在这次中期选举打击共和党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有效的一个武器。您把我们都踢出去了，这么对待我们，那咱们就来吧。所以说这一次呢，川普是支持了很多人，打压了过去的很多人，在共和党议员内部引发了很大的不满，因为到现在大概得有40多人准备就不干了，这次实在乌烟瘴气，不跟你们同流合污，人家就不当了，那他更没压力了。还包括这次受到打压的这些议员，那在国会里边就可以公开的来违抗川普的意思，我就可以跟你对着干了，反正我也没下边，明年我也不是了，那今年我就跟你干呗。所以说现在啊，整个的这个事儿，马西赢得了中年人以下，但是输给了老头老太太，最后让人给淘汰了，上演了这么一幕。来吧，咱们说说这场战争。先说最新情况，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阿曼湾拦截并登上了一个悬挂伊朗国旗的游轮， 试图闯过去，最后被逮着了，直升机下来了，最后把他查，然后命令他掉头，押送他回去。到目前为止呢，整个的大封锁已经使91艘这样的游轮掉头返回，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华尔街日报呢也讲，美国呢在一夜之间在印度洋也扣了一个和伊朗有关的游轮。现在它不光是在外边这个封锁线啊，原来那个禁令是全球性的，所以说在印度洋那儿也抓，他抓了几个了，抓了三个了啊，就是跑出来的或者是准备去的，我都抓，现在已经抓了第三条船了。以色列那边呢也没闲着，以色列战机攻击了黎巴嫩南部的阿尔扎伊和卡西米耶和卡夫拉这三个地方，在过去24小时内数十个地点遭到了猛烈的轰炸，造成了超过19人死亡。以色列那边还在干呢啊。那这是这边，伊朗这边呢他也发布了一个视频，他的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攻击了一艘游轮，眼看着的小方块锁定的那游轮就来了，直接奔你那个指挥楼子就撞过去，你给我待这儿吧，就这么厉害。为什么呀？伊朗做了一解释，你试图不支付费用就偷着通过那不行，我们现在就用导弹无人机强制收费。人家公开发布了这样的一个视频，这是在波斯湾啊，他还在激战。另外随着川普对伊朗的最后期限又来了，现在那个无聊的戏码又再次上演，但美国空军正在向中东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空运，而且数量激增。开源的飞行跟踪器显示，异常繁忙的军用运输活动正在朝整个地区在移动，大量的军事运输这个在进行。另外呢，说美国官员对以色列媒体 KANN， 这是个什么媒体啊？这是个大媒体应该啊，说两边已经完成了对伊朗新一轮战役的准备，战斗现在可以随时重新爆发，我们都做好准备了，就等着命令了。说以色列的安全戒备已经拉到了最高级别，也是停火以来的最高。纽约时报的报道，这边呢也叫嚣，一旦美国恢复打击行动，那伊朗现在也准备好了向海湾能源基础设施、炼油厂、港口、海水淡化厂发射数百枚的导弹，我们也准备好了。伊斯兰革命卫队讲，如果必要，我们会把阿联酋重新打回骑骆驼的时代，或者都是模仿川普的口气啊，并且我们甚至会占领阿布扎比。这话就这么豪横，你干嘛老跟阿联酋干呀？因为阿联酋最近非常主动吧，你一直亲美亲以，从欧佩克自己都独立出来了对吧，沙特那帮还稍微温和一点，现在急先锋就是阿联酋啊，因为他挨的打最多，他最愤怒啊，所以说这次都不客气了，我给你打回骆驼时代。同时胡塞武装那边也会立即关闭曼德海峡，开辟对美国第二条战线啊，就是你要动我们也准备好了啊，这是目前的一些进展。来吧，那下边都说出了一个万众瞩目的谈判吧。美国媒体 Axios 的报道，川普表示伊朗问题调解方搞了一份为期30天的协议，旨在正式结束战争，并就伊朗的核计划和海峡的问题展开谈判，也就是谈30天的一个协议。川普讲，他相信参与谈判的伊朗方面有意达成协议，同时他也做好了充分准备，若有必要将与猛烈的进攻，就刚才都有了啊。据报道，昨天晚上白宫在伊朗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万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他们力推达成一个初步协议来结束战争，而这边呢，海格塞斯和卢比奥则希望再次打击伊朗。这是我第一次明确的看到卢比奥的表态。 原来卢比奥呢一直保持距离，他不爱说话，不爱掺和啊。小海呢，当然作为武将，那当然你不能求和呀，你得是主打的呀。哎，卢比奥现在旗帜鲜明，我是主战的。白宫内部的分歧啊，那外边呢，以色列和阿联酋希望进行猛烈打击，沙特和卡塔尔推动缓和局势，这就是为什么伊朗现在盯着阿联酋，我要给你弄回骆驼时代。那川普呢，选择了协议，现在又到等待伊朗回应的这个环节，又在痴痴等待。那到目前为止，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今天到了伊朗，已经到了，宣布美伊协议文本最终的版本已经完成。川普呢也特别表示说，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入到了最后阶段，他讲美国将给这件事儿最后一次机会，这是他的原话。那说说目前我们掌握的都有什么呢？咱们看看啊，这些媒体的一些报道。说一，美国向伊朗提交了一份由美国起草的全新的反提案。伊朗不搞了一个14点停战方案吗？那我也给你来一个14点。报道显示，美国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说一句话吧，就是美国已经做了一个新的让步。那这套东西大概是什么情况啊？这个呢，说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盖伊，他也在国家电视台证实，说伊朗方面已经收到，并且正在紧张审议美方提出的这套新的观点。元帅也到了啊，中间人到了，他们也收到了啊，这都有。那说到这次呢，美国在制裁问题上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拿出了比以往更有吸引力的经济诱饵。这是谁说的呢？巴基斯坦高级官员向媒体透露的。哎，他们了解，中间人嘛。等于呢，两大方面，一个是呢，美国在新的提案中明确指出，愿意在伊朗在海外被冻结的资产提出更优惠的激励措施。原来说多少 ?25%, 就是250亿到300亿。啊，你看那大数1200亿嘛，是这么个状态。那这个呢，比例要超过，多给点，促成停火，就这就算经济补偿了吧？你不是一直让我战争赔偿吗？这都是你自己的钱，就你我放你点就算是赔了啊，这事儿不许说了。超过 25%。第二呢，谈判期间，刚才多少天？30天，实行石油制裁豁免。这就意味着在30天那天最终协议签下来之前，伊朗就可以合法的卖油了，恢复部分国际贸易，也就是那个封锁线就没有了。那不能直接说取消封锁，那美国多丢面子呀。哎，他用了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石油制裁豁免，也就是多给钱然后取消封锁，这是重要的两个让步。那说到现在呢，两边还有一些对峙的这么激烈拉锯的一些要点。首先第一个点呢，就是执行程序，也就是先谈判，咱们还是先说和，就是和问题。伊朗呢是咱们先停战，把那个什么赔偿问题啊，刚才说的这些问题全都谈好，最后再说和的事儿。那美国肯定不同意啊，你必须先对什么油浓缩呀、浓缩油啊这些的去向，包括拆除核设施，给出明确实质性的说法，我才能啊，咱们答应你刚才的那些东西。咱们要先谈核问题这件事儿呢，两边还没有搞定啊，这是一个说法。然后呢，伊朗呢提出了一个第三方机制，你保证以后不许再打我了，然后呢，咱们得找一个第三方来担保。也可能是中俄呀，或者是联合国安理会呀，你甭管找谁吧，哎，你得给我找一个担保。美国呢说也没说不行啊，对第三方监督持开放态度，正在审议啊开出的这些具体条件啊。伊朗肯定是说了，哎，我再看看啊，这个呢，美国并没有反对这件事儿，还行。 然后就是停止海上封锁和拦截，那伊朗要求必须全部都给我解除。美国方面表示呢，那你要做出对等的让步，你不许再打什么海湾美军基地了，然后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然后我才能同咱俩同时撤。哎，这个呢又扯回去了，那霍尔木兹海峡它能放吗？为什么现在今天能跟你对峙，能跟你打成平手，能跟你坐在一个桌子上，你还好好跟我谈，不就是因为我捏着霍尔木兹海峡吗？如果把这手一放，那你还怕我吗？所以说这件事呢，前严格讲是不太行了，是不太行了啊。所以说呢，美国呢，这是谁求谁，我现在都弄不明白了。美国自己搞了个方案，然后托中间人给人家大老远送进去了，送去了，然后呢用允许卖油解决更多的资产向伊朗示好，由此来换取伊朗在油浓缩问题上的让步，然后呢然后就在这儿又痴心等待，人家正在闭门研究这套方案。巴基斯坦调解人在外边啊，好吃好喝，有人招待啊，在等待德黑兰的最终答复。太被动了，这都没法说了啊，这都太牙碜了。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消息吧？消息一出，下午石油价格一下曾经一度大跌了 7%， 布伦特原油一度跌到了97美元，原来多少？小110，现在一下到了97。那当然现在又上去了，大家也反应过来了。这事儿呢是这么回事啊。你们俩搞成这样，你美国做了这么大的让步，对不起，你跟那位商量了吗？一个了解消息的内容讲，川普和内塔尼亚胡进行了一通时间漫长而且气氛艰难的通话。川普呢告诉内塔尼亚胡说，他们正在推动一份意向书啊，希望呢由美国和伊朗共同签署正式结束战争，开启30天的谈判阶段。30天，那这期间啊，这没说吗？就封锁也没了，什么都没了，跑风漏气，这不就完了吗？伊朗就缓过来了，有这30多天，那东西都运跑了，那你再也憋不死他了。两个以色列消息人士讲，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在路线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为什么打那么长时间？有一个了解通话内容的美国消息人士形容称，在通话过程中，比比就是内塔尼亚胡的头发都快着火了，用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当时两个人通话的气氛。比比那都咱们原来有一个词儿来着啊，怎么形容内塔尼亚胡当时那状态？咱们原来那词儿您还记着吗？叫怒发冲冠，头发都站起来了，把帽子都给顶起来了，目眦尽裂。那当时蔺相如嘛，怒发冲冠，就能够看到内塔尼亚胡有多么的愤怒。你不能这么大口啊！你这叫啥呀？你这咱们是赢了，咱们是输了，你这成啥了？这个凭什么老是我们退让啊？那就急了啊！另外呢，以色列驻美国大使也向美国议员表达了内塔尼亚胡对这通电话的不满和愤怒。这是以色列驻美国的大使。刚才我们讲啊，美国议员的一个小初选，以色列金融集团在里边都是掺和，都在里边驾驭，他们有的是钱。那犹太人有钱，你想这帮人的势力现在跟议员们才开始说这事儿。哇，那这事儿可就热闹喽。老内不干呢，你这事儿怎么办？那说到这个谈判，那下一步我们关注什么呀？咱们看看啊。哎，这事儿弄的啊，咱们看看关注的几个点吧。首先第一，那伊朗接了这份美国新的意向书，那马上他们就会做一个回应，他们得表个态。会做什么样的表态呢？上次那就直怼啊，你给我5条我给你5条，就这么直干， 那这一次呢我们关注啊。第二呢，那两边会不会同时放开，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和美国封锁会不会同时松手，这个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点。然后伊朗会不会在核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浓缩铀转移出去啊等等。然后川普呢，是不是现在他保留了军事行动的选项，他现在并没还大规模调动嘛。那最终如果伊朗做出反面的回复的话，那伊朗那川普干还是不干？当然这里边主要的外力来自于以色列，就看以色列现在这次接不接受。我认为以色列是绝不能接受的。一会儿有事儿啊，一会儿专门会跟大家说到老内，一会儿肯定是要干的啊，他要说点什么。他出了个事儿啊，以色列昨天议会是出了一件大事儿，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这么一个情况。哇，那咱们就观察吧，来吧，那咱们下边说说经济，说说油价，说说股市。哎，油价，我看啊，我把它刷一下。现在呢，布伦特原油一度跌到了90多，98、97，现在又回到了 105.46， 又回来了。WTI 原油呢，一度也跌到了95、96，现在也回来了，回到了 98.65， 这一会儿又涨了 0.51%、啊，它还是，大家琢磨琢磨，这事儿还是不那么靠谱啊，这事儿还是不好了。然后说说那股市，股市呢，美国股市昨天这不是大好吗？油价也跌，股市猛涨啊，又上了五万了。道琼上了五万以后，现在大家一看也有点见凉，现在是盘后期货又跌了101，现在回到了49907，又回来了。然后呢，标普跌了14.8，现在是7418。哦，昨天川普他们宣布这30天的时候一度都疯涨啊，最后情况又不行了。然后说到呢日本可能感觉情况比较正面，他们今天大涨了2023点，涨了 3.38%， 现在接近62，日本大涨。香港跌了23个点，现在还没有上26000，现在是25630啊，情况香港那边比较犹豫，不知道日本看见什么了。那韩国呢？那您还说吗？像今天三星本来说今天大罢工，韩国就完了，今天没事了，大涨 7%， 涨了504，现在是7711，涨了这么多啊，疯了，又回去了，又反正这两天如果基本稳住的话，那又奔8000又杀回去了。三星一没事儿，那因为台湾的很多产业也跟三星的记忆体，因为现在全球缺货嘛，也跟他那个绑着呢。他那儿大涨，台湾呢一定大涨啊！今天呢又涨了1361，涨了3.4%，现在呢是41384。前两天守住40000就不错，现在又奔42000又杀回去了。然后咱们看看十年期国债，这主要是美国的啊。昨天消息大好的时候也下来来着，收益率现在又往回涨，又往回涨。现在呢，十年期是4.586%，很高的啊。这个呢，都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一个新高。然后三十年期呢，5.118%。啊，有好多数据了，都什么2007年以来的最高收益率等等的吧，啊，有很多的评价，这我就不给大家细说了，情况很不好。油价呢，现在是全国平均油价是4.55块，柴油是5.65块，汽油比前两天涨了，比昨天涨了不到2分钱。有朋友讲，大哥你干嘛老说美国的油啊，你怎么不介绍全世界的？这个不重要，因为只有这个对川普产生影响，作为博弈的双方，哎，我主要说这个，因为这个呢，在整个的局里面，你至于日本涨多少，中国涨多少，川普根本不 care， 你爱涨多少涨多少，他在乎的是这个， 所以说这在战争里边，这是战争的一部分，我们要把它给多说几句啊。另外，美国的原油库存录得了最大的周度降幅，按一周算的话最大降，等于呢商业和战略储备总计减少了1800万桶，一周掉下来这么多，它的储备也不多了。说说海峡，昨天至少有6艘船被目击，英国有一个海事观测站吧，通过了海峡。现在有那么一艘都是中国船了，有一个400万桶的中国超级游轮啊，有那么几条船在里边憋了2个月之后驶出了海峡。其中呢，中石化旗下挂着中国国旗的远贵号游轮，贵就是贵阳啊，桂花的那个贵，远贵号，他在2月27号装了200万桶伊拉克油，到现在80多天了，从2月27号就装上油了，昨天出去了，这帮人欢呼雀跃。另一艘呢是中化集团拥有的，挂着香港旗的海洋百合号，他拉了100万桶的卡塔尔油和100万桶的伊拉克油，哎，昨天他也跑出去了。还有谁呢？珍珠号、珍珠湖号，这拉着600万桶沙特和伊拉克的油跑了。还有一个和荣号也跑了。还有一条船叫塞里福斯号，这加起来5个了啊，他也出去了。他奔哪儿了？他奔韩国了。那还有一条船啊，还有一条，这都盯着呢啊 ,Universal Winners, 宇宙大赢家号，拉着200万桶的科威特油也啊奔韩国去了。所以说就出来这么6条船，有名有号的，大伙很激动的。你想从战前一直憋到现在，这大伙熬过来了啊，也祝贺这帮弟兄，这帮弟兄确实是不容易啊。美国情报部门做了一个宣布，他们检测到自美国开始封锁以来，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总数有超过300枚伊朗布设的水雷，他们做了探测，所以说未来啊排雷的任务还挺重的。给大家说说伊朗方面，这儿有这么一个段子，这个挺有意思的，这是纽约时报，他言之凿凿，他认为这都是真的啊。他说呢，美伊联军在这次战争开始的时候，他们搞了一个大胆又出人意料的计划，也就是他们里边有人，他们为什么老不用那个王子，他们认为在里边他们有人，就是谁呢？原来那小个子内贾德，原来在联合国叫嚣我们伊朗没有同性恋，我们没有这个，为什么都让他们整死了，那他哪还有啊，把以色列从地球上抹去，就是他说的啊。这人很厉害，年轻的时候什么冲击美国大使馆，抓美国大使馆人质，他是带头人之一啊，挺强悍的一个人。哎，但是他非常欣赏川普，哎，可能是因为这个，川普就选择了他，认为在政权更迭的时候，由这个内贾德，两边好像还都能接受，他又当过伊朗总统，哎，他们就选定了他。川普呢一直嘴挺严，一直不说。后来好多人猜是不是佩泽时间，会不会是加里巴夫，现在当然现在证明都不是，原来是他，这个确实出乎意料。特别要命的是内贾德本人提前被征求了意见，他同意了，你这不是成特务了吗？成内奸了吗？美国和以色列官员讲说，在2月28号发动空袭的时候，以色列呢对内贾德位于德黑兰的家进行了精准空袭，我们在第一时间报的时候还说他也被炸死了呢。现在哎，人家来了个大曝光，当时炸他的时候，内贾德在旁边200多米的一个地方，他们家被炸，他当时幸存下来了啊，挨了可能有一点小伤吧。以色列人讲当时行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灭他，那你炸他们家干嘛？是为了消灭看守他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那帮卫兵，把处于软禁状态的内贾德给营救出来，然后把他推成新政府的领导人，是这么安排的。 结果呢，营救行动也没成功。那些守卫确实是都被击杀了，但是内贾德呢，可能在空袭中也挨了那么一下。然后在这一次的死亡擦肩而过之后，内贾德对整个的计划失去了信心，他突然后悔了，他觉得这事弄不成。从那以后他就再也没有露过面，现在生死下落不明，是这么一个人啊。内贾德呢，最近这几年有所转变，原来那个死硬分子是神棍政府的一个代言人嘛，最近呢他出访了一些和以色列关系密切的一些，像匈牙利啊、危地马拉，可能摩萨德以色列和他有所接触啊，这个人被他们给拿下。然后呢他2019年大赞川普啊，什么等等的吧啊，应该呢美国以色列最后把他成为了压住的那个对象，这个确实让人比较吃惊啊，是我确实没想到，我没想到啊。挺有意思的，对这件事我们能加深一些理解。那下边说说川普和老内。川普呢做了一个激情洋溢的讲话，说战争呢很快就会结束，油价将会出现暴跌。他们伊朗人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他们已经厌倦了这一切，你们将会看到油价急剧下跌，那里有太多的石油等等。那这次怎么回事啊？川普呢做了一个坦诚吧，就说两个半月前我们作为一个国家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数据，我呢就召集了我的团队跟大家说，说大家恭喜了，我们将不得不进行一次小小的旅程，去一个叫伊朗的地方。他描述了当时的那一刻，说我们当时经济正处在巅峰，他讲呢我们将冒着失去眼下这一切的风险去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啊，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了。当然呢他说的这个我一个字都不信啊，他当然并不相信他会失去眼下的这一切，他认为他会成为继抓捕马杜罗之后又一次伟大成功啊，来扭转他整个民调啊，民间的这个颓势，就是贸易战关税战之后搞的这个通货膨胀啊，到处跑烟冒火，把这个形势给扭转过来，用一次胜利啊，捅捅这个马蜂窝，当一把民族英雄。他本来是想这样，那最后完了。他自己呢描述了当时的这过程，于是乎当第一颗炸弹落下的时候，一切确实都改变了，到现在看再也没有回头路，川普自己成功的堵死了自己的路。也就是当一个人有一点小成功，当后来飘了的时候，最后就跟普京当年一样嘛，抓住拜登时期的软弱的时间窗口，怕以后再上来一厉害的美国总统，干呢，再不干来不及了，结果踢到铁板掉到泥沼，到现在出不来。其实川普一样的心理状态。那下边说说老内遇着什么麻烦了。老内的政府呢严格讲基本就算垮台了。他是说的是什么呢？整个的一个法案，因为现在以色列国防军呢面临着兵力短缺的困境，而解决这个问题呢，那议会是有不同的说法。支持老内的这些极右翼团体呢，都是那个宗教团体，戴着小帽帽留着胡子，那帮人呢是职业宗教信徒，国家的责任一点不担啊，当兵啊或者干嘛，我就是职业吃福利。哎，而且呢还生孩子，这部分人是越来越多，那很多以色列人就感到不公平，就说你们也得服兵役也得当兵。最后就出了一个事儿，那大伙儿对这件事儿表个决吧，结果没有想到110票对0票完成了这次的一读，当然后边还有二读三读还得审议，但是这110票比0说明了所有大家都认同这一点，那这事儿就崩了。那这一坏呢，等于以色列议会一致投票决定提前举行全国大选，本来是今年10月份11月份，现在呢那咱们就提前大选， 也就是现在有的日期是9月1号或者是9月15号。老内现在情况很麻烦。他有多少，刚才说了61票他才能拿到整个的多数，现在有点拿不到了。现在那个贝内特啊，平时我关注的那哥们儿和左派那个拉皮德呀他们那帮人都已经整合了，人家不再分票了，出一个候选人来对老内他们。现在这情况呢，现在有点问题。也就是老内现在也面临着一个大麻烦。如果提前选举的话，他麻烦了。特别是大家对他极右翼的那几个小党啊，你们呢享受着国家所有的好处，然后不为国家做贡献，这个大家不能接受，这就麻烦了。老内如果那你们也要参军，那完了，那些人不会支持他，他这个利库德集团的这个联盟立刻就会崩溃。所以说现在这个呢，老内现在有点自顾不暇了。来说说美国方面的问题。哦，美国的议会有很多人还是非常坚持的，为了限制川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也就是那个战争权力法案，在参议院经过了7次失败之后，他们又进行了第8次的尝试，结果这次以50票比47票他们通过了，也就是限制川普继续对伊朗动武。4位共和党人跳到了民主党这边，这里边有柯林斯，有穆尔科斯基、兰德保罗和卡西迪，原来没卡西迪，原来就那仨，那仨呢你就跳过去，对不起，你也过不了50，到不了50。这卡西迪怎么回事？跟马西一样，前两天这不是路易斯安那初选吗，参议员初选，川普支持了他的对手。那这卡西迪一看完了，那我都没法代表共和党了，我就还剩几个月5-6个月的干头了，那我也别客气了，我还装什么呀，就直接跳到这边来反对川普这场战争。参议院现在鼓起勇气给这场战争嘴上套上了这个缰绳，现在呢他们是过了，那下边呢还要到众议院，众议院会吗？我认为可能性也不大啊，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是都通过了，那川普会不会签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呢只有道德意味，你要说绝对能拦住川普，我认为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但毕竟啊，这里边的这些民主党和共和党人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算是一个标志吧，这算是一个标志。另外呢说说民调，今天说谁的民调呢？说福克斯的民调，福克斯也是全国 A 级民调啊，他的民调口碑还是不错的。在他的民调系统中呢，川普的支持率是39，反对是61。他比美联社呀、包括路透啊、包括鱼观他们那些 CBS 他们那些民调，他这数还高点呢，因为他调的群体基本是福克斯新闻的受众嘛。也是3字头了，创了川普第二任期的最低支持率，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啊。那在关键的净支关键问题上的净支持率，通胀也就是-52%，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52%，我就能体会得到通胀现在这个反对川普的已经到7字头了，其他几个民调也都这样，创了福克斯整个调查的最低，经济净支持率是-42%，也创了新低。外交政策是-24%，中国峰会是-9，在福克斯的受众里边能调出一-9来，您品，移民问题是-8，边境安全是-2，原来边境安全可是正的。是这么多议题里唯一的一个正数，现在也变负了。所以说现在啊，这是这个民调。另外还有一个数也很有意思，也就是川普他的铁杆，也就是白人里边没有念过大学的，也就是高中以下的这些人，而且是男人，这是川普核心的核心啊。咱们看看这个， 说到去年三月份的时候，支持58反对41，支持率是正的17。去年12月份的时候，支持是55反对45，已经退到了正的 10%， 从正17到正10。然后到今年2月份的时候，就这帮啊，这个中小学毕业以下的这帮白人男子，50比50，就成为零了。然后到现在，支持川普的46，反对是54，变成了-8，变成了新低。你就可以看，从17到10到0，到现在是-8。那下个月呢？这是川普的核心的民众。啊，支持民众现在就出现了，这都是福克斯新闻爆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说这个大家心里要有印象啊。这个节节败退，情况越来越不好，我也看不出他下面会有什么哪方面突然又干得特别好，能够把局面彻底翻转，我看不出这方面的希望。有人说古巴呀，您都五月份了，你11月份就投票了，你以为在半年之内能把古巴问题解决吗？就彻底把古巴解放了，然后卢比奥回去当总督了，然后在那儿呢，古巴民运这帮人都可以杀回古巴，就可以指导古巴人民工作了，你想啥呢？半年就把这事办了，我不是太相信啊。来吧，下边说说普京访华，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说几个点。首先呢，这次突然，原来南华早报报的就是一个工作闪访，不搞什么仪式，结果可能和川普那个有太近了，您这人家刚走这三五天又来，你不搞也不合适。最后看呢，普京的访华仪式跟川普完全一样啊，在机场的街无非就是从韩正变成了王毅啊，这个呢一样啊，也没什么差别了，严格讲。然后那个据有人数数说，旁边那个欢蹦乱跳欢迎再欢迎的革命青年，好像普京的革命青年人偏多一点。不过有朋友讲其实差不太多了啊，这没什么差别。然后三军仪仗队军乐团的完全一样，包括两边代表的站位各方面的这全一样。有不一样的没有啊？有。这次访华呢，普京见了李强。李强是干具体事儿的嘛，落实具体政策的嘛。哎，这个人家做了安排。那川普当然不能见李强了，但人家那毕竟来了卢比奥。那卢比奥严格讲在美国就算是总理的位置，尽管他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是美国第一大臣。啊，第一大臣，然后贝森特也在，按说呢应该让他们去见见李强，也没见嘛。所以说这个呢应该说比川普的那个更务实啊，这个是有差别了。另外的差别呢，两边的报道也不太一样。你看中美之间全世界媒体都在啊，大家都各显其能，做了很多的报道啊，大家看到的场面就比较多。那这次中俄的呢，什么也看不着。有这么一个半官媒凤凰卫视，这就算他还有点镜头。BBC 呢也算有这么一点作为外媒的代表吧，略有参与，然后更多的镜头就看不见了。说到俄罗斯这次的阵容，5个副总理，8个部长，30多个大鳄富翁。那比美国的那阵容大多了，哎，但是呢，所有的会议都是背人的，都是秘密的，也看不见。然后表现出来的呢，都是握手微笑，然后双方一致认为，就说一些套话。那他们在背后到底干嘛了呢？谁不知道？啊，这个呢，就不像美国那个新闻效果那么明显。这个呢，来人很多，反而悄无声息。最后普京已经走了，行色匆匆，有人给他数着呢，总共待了23个小时，他自己得睡几个小时的觉吧，在刨去路上的时间，那车呀什么的倒腾，你也得走啊。 就把这全算上就算八个小时，满打满算还剩14个小时。然后又吃了3顿饭，然后又搞了个仪仗队，和习近平开了个小会，之后又大伙开了个大会，然后急忙忙就往回跑，时间太赶了。你说就这么短的时间能谈成个啥？这是值得怀疑的啊。咱们看看搞成了一些什么。首先呢，表面看中俄说签了一系列的经贸协议，最后两边真有签字啊，这个环节川习会是没有的，说明呢中美之间的会晤象征性比较强啊，都是为了对各自的国内民众有一点交代。至于买了点飞机，买了点大豆，卖了点牛肉啊，牛肉还不一定能卖呢，只给许可证而已了，那怎么卖还不知道呢。好多呢这个波音飞机还是个意向啊，根本不是合同。大豆呢也只是一个口头的承诺啊，那不是说了一个170亿农产品啊，中国那边还没说，那天我给破了这个局，原来那在前年的时候平均数都是300，第一次贸易战以后都是400，结果现在您弄了个170，您回去也没法交代，所以说这次呢是差很多了。中俄这方面呢，人家搞了一个公开签字仪式，向美国和全世界表明我们这才是真哥们儿啊，这个是有了，他故意气你，那是有了。说说里边的具体内容。首先搞了个40多页的联合声明啊，反对单边主义啊，等等的吧，这是说了一些鬼话。另外对美国的金穹系统、导弹防御系统他们还公开表达反对。或一块呢还说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还表达反对啊，他们还来了一些这个骂了嘛，拐弯骂了骂美国。然后呢强化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从江泽民那时候搞到现在，这个得反复强化，又延了5年。然后说40多份合作文件，大家注意啊，合作文件可没有说协议，也没有说什么约定条约，没到那个程度。这文件里说有经济、能源、交通、工业、科技创新、电影什么环保，两边都说签了40多份文件，啥呀？什么内容啊？没有。所以说这是什么？也就大概算是个意向书吧，有那个意思而已，具体内容也没有。然后能源合作呢，本来这次就是西伯利亚二号，就是从外蒙插到内蒙的这根大管子，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突破。整个评论呢，在战略层面，你想写了43页的还是47页的联合声明啊，两边呢这个战略抱团，两边同声共气，对吧，我们是一伙的，我们是高度一致的，那处在历史上最好水平，说了这么半天，哎，显示了一下这个，但是在具体商业落地上没有看到任何的突破。可以这么讲，任何的大合同，别说超大合同，都没有。所以说这个你仔细刨，实际上没什么东西，这个是有问题的。特别是西伯利亚力量二号这个管子，白宫发言人佩斯科夫直接讲说，到现在这个项目仍然没有明确的时间表，但俄罗斯将继续向中国提供石油和天然气啊，这那后边是废话了，这前面这根大管子还是没有。关键是什么？价格，你得打折呀。这是媒体包括中国这边的一些说法，没什么正经东西啊。那咱们听听俄罗斯这边，听听普京这边的说法。他这说呢，这成果啊，说俄罗斯和中国继续实行免签证制度。继续啥意思啊？这是什么成果？这不就是延续吗？说两国的贸易额连续多年超过2000亿美元。废话，说能源仍是合作的主要驱动力，还是废话。说莫斯科和北京正在加强在联合国金砖和 G20 啊这体制内的协调啊，这没啥用。说俄罗斯和中国支持建立更公正的世界秩序啊，这是胡扯。然后普京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你告诉我他们，这是俄罗斯方面的 伟大成果，你告诉我他谈成什么了？我什么也没看到，来了这么一大帮人跟打狼似的来了，没有，没看到。然后呢，说说有那么几个点。昨天我们前天节目里讲了，普京在乌克兰问题上犯了巨大的错误，川普在伊朗问题上犯了巨大的错误，结果这两位都在泥沼里边互相取暖呢，结果他们就成就了那个隔岸观火的习近平，这一点是有的啊。现在呢，统计川普上台一年多以来去中国访问的外国元首的人数比拜登四年的总和都要多。拜登四年当时组群嘛，开民主大会，拜登自己是不去中国了，那些插旗战队的那些盟友们也不好去嘛，哎，所以说大家呢都不去。那现在川普这一年多，你逮谁跟谁来，那大伙就排队去吧，什么卡尼了、马克龙了、斯塔莫了、什么梅尔茨了，这大伙一块儿，什么李在明了，排队去啊！西班牙那都去了好几回了，啊，这一帮人就这么来回来去呢。就这一年多，比过去四年去的外国领导人都多，你这不是成就了他吗？这是第一个了。那第二个呢，现在两个人呢都在试图取悦习近平，因为现在都遇到了自己的难处，现在对习近平都有所求。普京见到习近平的开场白那有点不要脸了，他说到这儿他说他自己都乐了啊，他自己有点自嘲了，他说尊敬的习近平主席，我亲爱的朋友，用一句中国谚语来形容很恰当啊，据我们所知，中国有句俗话叫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就代表了我此刻的心情，我们非常高兴的见到您。当然习近平有所回应啊，一说到普京啊，这是我的老朋友等等的，有所回应，他一直不把这个称呼给川普，川普一直说啊，跟普京这差不多，我的老朋友，我们都12年了怎么怎么，习近平一直不接这个，咱们就说国事，别的废话少说。哎，他跟普京这个来回的，但是普京这有点刷下线了。我从来没听过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好家伙，就到这么一个喜悦的心情，你可以说呢，在献媚，在讨好了。结果就在同一天，川普带着一大帮人去看他那个东大厅的建筑工地，然后他在那儿讲说，习主席很快就要来看我了。可我的大歌舞厅还没有建设好，到时候拿什么来接待习主席呢？川普要求白宫舞厅的建设标准必须看齐人民大会堂，让习主席来美国后就跟回到家里一样。我也不知道习近平最近干嘛了，突然在这两个大国的首脑里边赢得了这么一个形象，你说这玩意儿跟谁说理去？然后呢，习近平就架起来了，端起来了。你看跟普京说的话啊，这非常厉害。说俄中关系为混乱的世界带来了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好家伙，他讲俄罗斯和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更公正的全球领导体系，勇敢地为全球正义挺身而出。你说这孙子还知道自己姓什么吗？嚯，他们就正义了，我们要弄一个啊更公正的全球领导体系。这也快飘了这个。所以说呢，这折腾完了，他折腾台湾吧，那最后陷到台湾海峡里边，哎，就都齐了，他们仨就算凑齐了。明年要不然咱们整整这个，当然站在台湾角度我不愿意了。你就说啊。来吧，那下边说说俄罗斯，也算是一声叹息吧。咱们看看彭博社的一位专栏作家的一个说法，说在经济上，中国并不是俄罗斯比欧盟更好的贸易伙伴，他以折扣价格买石油和天然气，而且对俄罗斯的投资也远远不足，他的产品在技术上其实也不如欧盟，就是和欧盟相比。 和西方不同呢，欧盟向乌克兰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捐款，而俄罗斯为中国进口要支付全部的价格。所以说现在呢，因为没有别的替代方案，他也没别的选择，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俄罗斯的经济生命线。说俄罗斯对中国技术出口的依赖已经上升到了超过 90%， 没中国不行了。之前多少 ?80%， 现在越来越严重了。说战争开始以来，中国已经购买了价值超过3670亿美元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中国对俄罗斯石油的平均折扣价是 7.7%， 也就是在整个战争以后，北京节省了将近200亿美元的能源的费用。现在是俄罗斯出售，中国定价，现在俄罗斯已经没有定价权了。说现在最不对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在这方面呢又没有签署这个完整的协议，弄了一个总体的谅解，没有定价，没有时间表，没有最终的合同框架。所以说在经济上呢，现在已经很无奈的被中国给拿住了。这么大的一个俄罗斯，万事不求人的一个俄罗斯，现在眼下在技术上，在能源的出售上，现在完全看中国的脸色。这就是为什么啊，说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这种谄媚的话现在不说不成啊，形势比人强啊，谁是谁爹，现在再过个那么几年，现在这事儿都不好说了啊。当然精神上啊，这个俄罗斯永远是习近平的爹，那是了。说政治上呢，那依赖更严重。说俄罗斯从中国那里获得了他没有办法得到的东西，那就是国际舞台象征性的正常化非独立的一个证明。到这儿呢还跟他说啊，中俄世界上主导力量怎么怎么着的，还有反美框架啊等等，还要啊，这也算是俄罗斯一个地位的象征吧。在这儿他得到了一个舞台，一份声明，一个象征性的确认。而中国则展示了他完全掌握了这个伙伴。这是彭博社的一位专家啊，他写的这么一个东西，我基本认同。现在两边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下边的一个看点呢，那这次中国民间反应出人意料的低，这还不是我说的，这是墙内的观察家们，大家认为这次川普京来了，那要以往那很多革命女青年又产卵了，那很多那个小粉红那激动的上蹿下跳啊，普京大帝又回来了啊等等的，和战争当初那么多人支持俄罗斯侵略有天差地别，现在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了啊。为什么呀？这宣传的那个劲儿一泄，现在中国官媒也不像一开始那么宣传了，老百姓慢慢的就都知道好歹了。我看有一位朋友写了这么一段，说这已经是普京第25次访华了。中国老百姓自己问问自己，有谁用过俄罗斯的汽车、电饭煲、彩电、冰箱、摩托车、电脑、照相机、马桶盖什么，你们用过俄罗斯，翻翻你们家里边啊，一眼望过去有一个俄罗斯的东西吗？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中国人能过上点日子跟俄罗斯有半毛钱的关系吗？俄罗斯帮着中国培养过什么高科技人才吗？全国人民从饿肚子到吃饱饭，俄罗斯起过任何的好作用吗？老百姓心里没数吗？帮着中国人过上富裕日子的是美国和日本啊！当年俄罗斯50年代倒是帮来着，后来把中国推进了大炼钢铁的深渊，最后转身还给中国来了一个卡脖子。帮着中国人过上今天日子的是美国和日本，是西方国家，那时间一长一不宣布，那这怎么着也有点这方面的认知吧，慢慢的呢，哎，对什么普大帝啊，那套东西也就到头了。那为什么习近平跟普大帝他们还那么好啊？他这个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你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是西方给的， 那他和普京这边两个人同声共气，互相支持，背靠背，对吧？那两个人都是大独裁者呀，这方面那是另外的一个情况啊。人家当然互相支持了，所以说呢，中国老百姓啊，我看这次的整个的反应，无论是微博呀各方面的响应，应该说这次呢比以前又正常很多了，也算是蛮欣慰的了，这还算可以啊。来吧，最后花几分钟给大家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说财政部2026年1到4月份财政收支情况啊，整个这个咱不给大家都念了，咱们就说里边其中比较刺眼的几个点。首先呢，这里边啊，这个国家的税收的总额平均还是总同比还是增长了 3.9% 的，将近 4% 啊。全国大萧条它可不萧条，它比去年还大增，非税收入同比还增长了 1.6%， 一会儿我们解释这件事儿啊。说到国内的消费税，说到消费嘛，同比下降了 3.3%， 企业所得税，这说到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了 0.5% 啊，这些东西都不是特别好。有一个数特别扎眼，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了 12.2%， 大增，和去年相比增长了 12.2%， 这是怎么回事啊？你那边的消费税跌了 3.3%， 这边的个人所得税大涨了 12.2%， 按说这俩应该是一回事，你个人所得税交的多，说明你个人收入高了嘛？那个人收入高就应该消费啊，不对，那那边没消费，消费是负的呀，那你这个人所得税从哪儿来的？是不是人们收入的那个饼给做大了呢？不是，真实的情况是政府割肉的那个刀变得更锋利了。个税的大涨不是说的是中国中产阶级包括那上边那帮人在今年的一到四月份赚了更多的钱，而是税务机构对这些人进行了掘地三尺式的强硬的搜刮，收的更狠了。所以说在这个里边啊，大家都知道中产发现自己的房子在贬值，收入工资各方面在缩水，嘿，政府的这把刀现在也上来了，那大家谁还敢消费啊？这就为什么消费税在下降，那大家把钱都存在了银行里，所以说现在谁也不花钱，这两件事儿啊，能对这种掘地三尺的搜刮，这是很明显。这就说到一开始那个非税收入同比才增长了 1.6 啊，去年不都10%+吗？那今年 1.6 怎么解释啊？是在去年基础上增加了 1.6%， 你以为它减少了？去年就已经很疯狂了，没有减少。什么概念？非税收入15307亿，就这四个月您除个14亿，平均每个人1100块。当然了，这不都是罚款啊，这里边你比如说政府的楼盘管所，我们出租，我们收点费啊，对对，那也算非税收入。非税收入就是费嘛，哎，绿化费啊什么的各方面我们都收点啊，那不一定都是街上罚款，那里边的比例能有多少？您说能有多少？去年都是10%+10%那么涨啊，你突然原来那些费用都突然那么大的增加吗？不可能的，那个基本都是一致的，主要增长的都是罚款。大家就注意非税收入，全国老百姓人均1100块钱。很多老农民那些大哥大姐可能这几个月没见过1100块，哎，对不起了，别人替你交了啊，平均的聚敛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这是刚才说的整个的个人所得税是很猛的。另外呢又出来一个数，这个数也是特别的触目惊心，印花税同比增长 27.8%， 其中证券交易印花税就是股市啊跟那里边的 同比增长了 74.8%， 增长了七八成。您告诉我这是什么情况？他们在股市里边收税暴涨了 74.8% 的证券印花税啊，一个是股市他在里边收税，再加上呢在里边那帮赌博的啊，交易量买进买出买进买出，每折腾一手你就给他凑这个 74.8%， 他增长的这么多，这个大涨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非常厉害的。这什么概念？说明中产阶级和民间资本进入到了一种全民豪赌的一种状态。为什么呀？常规投资都没道了，你在家自己你个人所得税刚才说了掘地三尺，对吧？那刚才说了那个非税收入政府也在到处搜刮，你没别的辙了，干什么都不挣钱，股市就变成了唯一的一个在赌场里还能捞一把的有可能实现财富增长的唯一的一个出口，结果大家全都涌入了股市。并不是说看好了中国这些上市企业长期基本面如何怎样，之前给大家讲企业利润的时候，将近 40% 的上市公司都是赔钱的，这跟大家讲过啊。那为什么都跑这里边折腾？没别的路啊，我不能让这些钱在手里净等着贬值，就跟房地产一样，那手里的财富都在房子上，那天天都在贬值啊，我不再赌一把我活不去了，我活不下去了。所以说到这儿呢，这是唯一的一个机会，把所有的财富路径基本上都走绝了，现在唯一的一个就是来到这个赌场来赌钱，最后使他的证券整个的印花税暴增了 75%，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你过去都是买个房，对吧？那有一些什么别的一些啊，这个过去还收个画啊，储藏一些什么古董，不管是什么了，现在全完了。这房子包括原来的那些什么古董那些东西，不但不产生价值，都变成了啊坑钱的黑洞，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你企业所得税现在也在下降，开买卖也不挣钱，消费税也就是干零售的这帮人也不挣钱，现在全都不行了。在中国一直有人讲嘛，你要看中国的经济就看两件事儿，一个是汽车，一个就是餐馆，就是餐饮。汽车代表着中国的制造业，这个我们都知道啊。你要日本你要看汽车嘛，在中国那不是还有高科技，那人太少啊，对吧？它不代表全面的水平，真正是汽车，这是代表国内的真正的水平的。钢铁、橡胶、玻璃、电子、化工、电池、物流，什么 4S 服务店、金融，什么全在汽车里呢。所以说这个是在整个的制造业里边是有代表性的。那在中国呢，四月份的车的销售同比下跌了 21.6%， 连续七个月下跌了。新能源整个各方面的这个油电混的这方面的车也下跌了 6.8%， 大多数的车企都赔钱，这就是中国现在作为制造业代表的一个说法。这就是为什么刚才说的企业啊所得税那实际上是下降的嘛。说到餐饮，这代表着服务业，这里边吸纳着大量的整个的这个就业呢，这餐饮这更可怕。我看啊，整个这方面的数据，这还都是官方提供的一个数据。2025年全国餐饮平均闭店率，就关门率是 22.66%， 一线城市的关门率是 35%， 三线以上的城市的关门率是 32%， 如果把四五线城市什么的村里的都算上是 22.66%，三成的关门率，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当然还有开门的啊，也有关门的啊。人家实在没别的干，有人觉得餐饮门槛低，那就干这个呗。那一季度呢？2026年的一季度也有样本，112家品牌店 开了7273家店，但在一季度里头，他们关店关了5502家，开闭店的比例是 1.32:1，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开是 1.32， 关是 1， 就这样的一个比例啊。约 71% 的品牌处在全面停滞或者是全面收缩的一个状态，这是代表着中国的服务业。这俩你要不行什么都完了，最后这没辙了，大家全去赌场赌钱，最后导致它的证券的印花税暴涨了 74.8%， 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所以说你要看它整个财政部的报告，因为这是国库啊，它不能胡说八道，这还多少靠点谱，您就体会一下它里边的这个，我就中间选这么几个点，您就知道现在整个的状态是什么。那好，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就都汇报完了，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叫 Fairy Wright 说，川普背书的加尔雷恩啊，赢了马西，成为了，这也是川普拔除党内一己的又一个胜利啊。这里边刚才都说了啊，刚才都什么人支持他，这个都跟大家讲了。这里边是教士宋说，大康，阿森纳终于间隔22年在英超夺冠了，你要祝贺一下阿尔特塔吗？当然要祝贺。阿尔特塔应该说这几年一步一个脚印，苦熬苦挣，这他不容易。把这个队的风格带的和曼城原来他师傅那个风格还不是特别一样啊，原来呱呱的那个呢有点太慢了，就是原来巴萨一脉传承，后来到了拜仁，后来到了曼城，那个有点踢得太慢了。今年他也提速了，他也换了很多人啊，争取速度再快一点。实际上阿森纳一直就走的是这条路，包括后来阿隆索因为在拜仁那时候阿隆索在瓜迪奥拉手下踢了两个赛季嘛，也学了不少东西。后来他弄那个勒沃库森的时候也搞了一版加速版的巴塞罗那。所以说这种传控踢法呢，阿尔特塔这次他是成功了。我认为这个不但他这个成功，他这个应该比原来这个利物浦的那套疯狗式的高体能高速的那个冲击，就从多特蒙德一直到利物浦的这套踢法，比这个应该要更长命一点，他这个更有可操作性。像克洛普的那套踢法，那个条件要求是比较高的，特别是作为主教练，你要是那种性如烈火有激情的那种主教练。现在的这个斯洛特呢，太蔫儿，教出这队呢有点泄气。他们这种算是现在当今足球的主流。实际上巴黎圣日耳曼也是加速版的这种踢法。现在阿隆索去了切尔西啊，他要调一些人，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在短期内带出一个，给他一两个赛季吧，带出另外的一支这样的队来。反正我认为现在阿森纳的这种踢法，包括巴黎圣日耳曼啊，这种踢法我认为非常现代啊，这个会好几年。那曼城肯定也会做一些改变，瓜迪奥拉不干了啊，两年没有联赛冠军，这也没法往下干了啊，他得再回去想一想。所以说他那个提速不是特别成功，关键是防守问题解决不了。所以说这个阿森纳这个非常啊，他的防守在全联盟里边排名第一第二，丢球率非常厉害，他很厉害的啊。所以说这次是要向他表示成功。那后边还一个欧冠，两个风格几乎是一致的这么一个踢法，那边呢巴黎偏进攻，他这边呢略偏防守，但主体的风格基本都一致，这就是现在足球的一个主流。所以咱们看今年的世界杯，为什么看好法国队啊，这些球队包括英国队，因为英国队现在他们也他那个主教练也是走这个思路的。所以说这一次呢，看看走这个路子的，我认为能赢得最后的冠军，比较平衡，控球也非常好，速度也不像以前那么慢啊。这个呢，我认为这是一个另一个境界了，另一个境界，我非常喜欢啊。哇，昨天呢把我给郁闷坏了，跟大家讲了嘛 ，NBA 我每天都看啊，我的队是骑士队嘛， 我的这个球星是那个米丘多诺万啊，这个小个儿，那他那个有点鬼才，我非常喜欢这个人的那种打法，那个人的性格啊，那哎呀，昨天把我给郁闷的呀，眼看第一场就拿下来了，这不就到手了吗？最后一节领先22分，愣让人家给打回来了。最后啊，看着我这个崩溃啊，郁闷了我一宿。怎么搞的？那球都能给送回去，那把人急死了。当然呢，那边雷霆和马刺打的也挺好玩的。所以说，现在我也不知道，像库里啊、詹姆斯这帮杜兰特这帮老家伙，拿着一年2-3千万，还有必要吗？人家现在弄一帮小孩打得风生水起，把你这帮老家伙打得丢盔卸甲，你这帮人还有价值吗？我现在我也不知道这帮人的出路在哪儿了。哎，来吧，他6月11号、12号啊，然后这次呢，我让小老师托尼由他来主座啊，我当嘉宾，每天呢，我们俩给大家连个线。每天呢，时间还没说好啊，这个呢，反正做完直播，我晚上吃完饭，然后呢，端杯啤酒到这儿来跟大家，咱们一块儿聊40-50分钟的球啊。每天呢，咱们都跟大家聊聊啊，我们快乐的时光这就要来了啊，这挺好的。好吃的说，川普是以国税局透露他的财务为由控告的，对，就说他那750啊是多少来我忘了啊。说此事发生在川普第一任期下的政府，同时透露的还有约40万其他纳税人的情况。那如果其他人同时控告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呢？这是个事儿啊。当时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臭川普，里边有共和党的那些职员给泄露出来的，这个我不知道。但当时确实被媒体给挖出来了。另外呢，世界油价在开战以来在百元左右摇摆，实际上全球石油储备的消耗远比油价表现的要严重。我也不知道现在股市那帮人现在都捂着眼睛不看不看。如果海峡长时间坚持，那个油价急剧上升的瞬间不久就会到来，说的是7月份，就坚持不住了。那时候引起世界经济的冲击会比想远比想想象的程度广度和持久度要大得多。现在的股市有点像1949年大上海的歌舞升平，就是不懂啊。英伟达又出财报了，就是因为出财报结果这它又开始涨。哦，我今天看到英伟达的一个数据，英伟达自身的市值是整个中国 A 股的一半。什么叫富可敌国？这就叫富可敌国啊。吴为说，郑丽文上台后一系列的极端言行造成党内以致社会意识形态严重分裂，人员针锋相对，社会急剧分化，直接损害了2026国民党县市长选举，危及了中华民国的生存。这就是我安排的。这就是当时我就说我早就看中他了。你说现在来一个稳健的郝龙斌，然后他推出一个卢秀燕，大家呢走本土的路子啊，后边呢你比如说未来侯友宜啊，这路人一定要在政府内会有所担当，会不会当行政院长我不知道啊。本来呢卢秀燕、侯友宜啊等等这些人又亲美，6分亲美4分合共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还真不好弄。我认为赖清德连任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哎，结果出来这么一个人在里边，这搅屎棍子一搅和，踏实了。这在这保卫台湾呢啊。Frank Lin 说，大康下个月世界杯有什么专栏的计划吗？跟大家说了啊，只要有球，晚上呢和小老师托尼我们俩搞个连线，过两天我们练练试一下这个设备。应该说呢，我们每天都和大家呢小老师托尼他比较专业啊，包括小赌怡情啊，包括赔率啊，包括那些东西，他会说的数据比我要多得多。到这儿呢，咱们大家讨论，有很多朋友玩这个啊，咱们一块儿呢，这个呢，咱只要不影响家庭生活，偶尔的小玩一点啊。我本人申请跟太太申请几百块钱啊，就是个玩啊。到那时候，小老师托尼呢，他会给大家咱们一块儿多介绍一些。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